在这里一同来敬拜他，时间过得真快啊！这个礼拜已经是今年第四季的开始啊。我们所要传讲的这个信息的主题呢，还是跟教会的突破方面有关系的。在这之前，我们讲到一系列有关于敬拜的这个主题。那么从这个礼拜开始呢，我们要开始讲一讲有关于团契的这个主题，因为教会的突破。不仅是我们在敬拜方面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增长，我们也希望我们在团契的生活里这一部分呢，我们都可以学习更多的成长。那么在此也鼓励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参加教会的各样的团契小组聚会的，也可以一同来参与我们团契小组的聚会。另外呢，在主日学的部分呢，那么我们从下个礼拜开始呢，我们是要讲有关于读经方面不只是读经除了读经之外呢，也要讲解有关于怎么样预备小组查经，以及带领小组查经的这些方面的。所以呢，鼓励弟兄姐妹一同来参与我们从下个礼拜开始的这个主日学。还有呢，左牧师师母他们在外面的服事，据我所知呢到目前的状况一切良好所以请弟兄姐妹继续在祷告里面纪念到他们的需要在打开今天的经文之前，让我们先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让主日早晨让我们都能够一同聚集在你的面前。主啊，将我们今天所要传讲的这个信息放在主你的面前，求主你自己借着这个信息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二章在两段式的经文，新约繁体字是48页，简体字是31页。马可福音第二章1到12节的经文翻到，我们同声来念。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一节，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4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锁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怎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马可福音的作者原本借着这一段的经文，要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是神的这个身份，因为只有神呢才有赦罪的权柄，但是口说无凭。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借着医治瘫子的这件事情来让人看见他的的确确就是那位具有赦罪权柄的神。虽然说马可福音的作者他原本透过这段经文所要传达的意思是这样，是要让我们能够来认识到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但是呢，今天呢，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把这一段经文拿来做另外一方面的应用。那么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圣经当中呢，其实有许许多多感人的 这种友谊的故事，或者说是友谊的故事啊，我习惯念友谊，但是好像应该是念友谊哈。那么在旧约圣经当中最为人熟悉的这个故事呢，大概就是约拿丹跟大卫的故事。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大卫跟约拿丹的故事。另外在新约圣经里面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故事呢，大概就是这个摊子跟四个朋友的这个故事。那么从这些的故事里面，我们都可以看见他们跟朋友之间的那份真挚的友谊。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看出他们彼此之间的那份的真挚的友谊呢？从马可福音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之所以能够看见他们的真挚的友谊呢，乃是表现在于当朋友有软弱的时候呢，他们能够完全的接纳朋友的软弱。我们都知道在这里的这位摊子呢，他是一位没有办法自己行走的人，而且呢摊子呢这个字呢一般人也可以把它用来代表是一个人的软弱或者是一个人的缺点。那么像这样的人不但在现今的这个世代里面呢可能会受到别人的歧视而且呢在古代近东的社会里面呢更是容易受到别人的歧视跟摒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当时的犹太的社会里面，那么这个摊子的处境呢其实是非常不好的。因为在当时的人他们一般认为这个身上有残疾的人呢不是他自己犯罪了呢，就是他的家人犯罪。所以呢在约翰福音九章一到二节的经文里面就记载说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的父母呢到底是谁呢在这里呢其实是他们个人的偏见。我们都知道自从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以后，那么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呢，我们就再也找不到一个完美的人所以从古到今每一个人或多或少呢，那么我们都有某方面的这个缺陷。但是这些的缺陷呢不一定是外在的缺陷许多的时候是内在的缺陷。就好像一个人的骄傲自大一个人急躁不安，或者是乱发脾气嫉妒恼恨，或者是欺骗诡诈等等，那么这些都是人的缺陷。如果我们去读圣经的话，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多有关于人的缺陷，而且呢这些的缺陷呢也出现在一些我们所认为的属灵的伟人身上。像是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他就曾经为了自保，所以呢他就说谎让他的妻子呢其实是处于在一种危险之中。另外呢以撒他偏爱长子以扫，雅各为了取得这个长子的这个祝福，他欺骗他的父亲我们还看见大卫王他更是犯了奸淫还有借刀杀人的罪。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连许许多多我们认为属灵上的伟大的人物，那么他们都有许许多多的缺陷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如果一个人自以为自己是完美无缺的人，那么其实呢是对自己认识不清楚的一个结果。因此呢如果我们想要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找到一个完美无缺的人，然后我们才能够跟他做朋友的话，那么一定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人。在爱在心里口难开的这部电影里面呢，那么就讲到这个海伦·亨特，他不知道该如何来看待他与男朋友之间他的男朋友是杰克·尼克尔森他不知道怎么看待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杰克在对待海伦跟他生病的孩子的时候呢是既仁慈又慷慨。不过呢杰克这个人呢也有一个毛病他是一个害怕陌生环境的这个恐慌症患者，而且呢他的行为呢极度的唐突无礼。所以呢如果粗野呢可以用面积来计算的话，那么 他们给他一个描述，就是他出野的程度呢，大概就像德州的面积那么大哈。所以你们可以想象他到底有多么的出野啊！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啊，有一天这个海伦他就非常的沮丧，他就向他的母亲求救。他跟他母亲说呢：“我只想交个正常的男朋友。”哈，结果他的母亲呢，感同身受的跟他回答说：“哦，人人都想要这样的人，不过亲爱的，那是不存在的啊，没有错。”因为每个人都有缺点，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真挚的友谊之所以会产生呢，并不是因为朋友的本身是完美的，乃是因为人能够去接纳他朋友的这个软弱。所以在这里，当我们看见这个摊子的朋友啊，他们能够去接纳这个啊，在当时被看为好像是罪人的这样的一个摊子的时候呢，那么就表现出他们对他的这个真挚的友谊。弟兄姐妹，真挚的友谊除了是当朋友有软弱的时候能够完全的接纳朋友的软弱之外呢，也是当朋友有需要的时候呢，能够尽力的来帮助朋友的需要。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那位摊子的朋友们，他们在看到他的需要的时候呢，他们怎么样？他们是不是只是说啊，我们为你祷告，然后就走了？没有，他们乃是采取实际的行动，把他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在这里，我们不知道他们那一趟路到底走了多远，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把他抬来的这个路上，到底有没有人在那里指指点点。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过程到底是如何的，但是我们相信呢，这个过程一定是费了一番的苦心，才能够把那个摊子能够抬到耶稣所在的那个地方的门口。但是当他们到了那个门口的时候呢，却进不去，因为人太多了。就像最近这个十月的黄金周啊，在啊中国各地的景点一样哈，啊很多人都进不去啊，所以怎么办？退票。但是当时他们也没有买门票。那么在当时当他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们怎么去面对这种情况呢？他们并没有因为进不去，所以呢他们就想退堂鼓，算了吧，我们下次有机会再来啊。他们来是想尽办法的来帮助他们的朋友，要把他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朋友的这个需要呢，只有耶稣才能够啊解决，才能够帮得上忙。所以他们如果失去这样的一个机会之后呢，他们恐怕也不一定下一次还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更何况他们将心比心，一个真正有需要的人，在他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可以得到帮助的时候，有谁不想要立刻得到帮助的呢？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不但没有放弃，而且呢，他们还为他找出一条特别的通道，让他们的朋友呢可以从天而降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那么这实在是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他们乃是尽心尽力的来帮助这位朋友，让他的困难啊可以得到解决。所以不管他们花多大的力气，他们花多少的时间，甚至于他们要花多少的钱，我不知道当时啊，可能啊那个房顶还不是那么值钱呢哈，然后他们可能还要去赔偿啊。我们可以看见他们之所以愿意这样做呢，完全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乃是为了这个朋友能够从主耶稣基督那里得到帮助，能够得到满足。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啊，他们这样的行为就是啊，一个真挚的友谊的一个表现。那么为什么人需要有这样真挚的友谊呢？啊，一个人之所以需要与人建立这个友谊的关系呢，乃是因为这是人受造的一个特性。啊，我们人受造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性呢？我们人受造呢，其实是有关系性的。人不但是要与神来建立关系，而且呢，也要与人建立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我们人的心中呢，其实我们都有一种的渴望。我们都渴望什么呢？我们都渴望能够与人连结在一起，我们都渴望自己能够归属于某一个团体， 而且在这个团体里面能够去爱人，而且也能够被爱。因此呢，即便当人类的始祖亚当他被造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完美的男人，至少在那个时候那个 moment 是这样子。但是呢，在创世纪二章十八节那里却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啊，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啊，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这人的被造呢并不是要独居的，乃是要生活在这个群体里面，跟人一同啊过生活的。而这件事情的重要呢，可以比拟我们所需要的食物跟空气。所以呢，有一位为了反抗纳粹党而殉道的德国牧师叫做潘霍华啊，他的英文名字是 Bonhoeffer， 他就曾经这样写道，他说到啊，他说他是宗教也好，部落也好，网络也好，家庭也好，无论你怎么称呼他，不管你是谁，你都需要他啊，人人都需要在生活在一个群体的环境里面。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啊我们彼此相爱的原因，因为唯有透过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相爱的这个关系，才能够建立一个和谐的群体啊，才能够在这个群体里面去享受神所要给人丰盛的这个人生。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可以独自一人而享受神所要赐给人丰盛的生命。其实在圣经里面一再的告诉我们，人是不可能可以离群所居的。人不但啊是要神不但要我们去与人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而且呢也要我们跟其他的人能够联络成为一体。因此呢，每个人都必须要与人一同在主里面建立这样的一个肢体的关系。那么当我们能够跟人建立这样的一个啊真正的友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跟别人一同来到主的面前，能够一同成长，而且能够享受主里面的恩典。弟兄姐妹，人之所以需要与人建立这个友谊的关系，除了是因为人受造有这个关系性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看见人的受造其实也有它的有限性的。就是因为人的这个有限，所以呢我们就看见人就有这个需要啊。我们从一个人出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人一出生就有需要，就需要人家照顾，对不对？人的一生里面在各个阶段也有他不同的需要，也都需要有人来帮助他。我们看见人除了有身体上的需要之外呢，还有心灵上的这个需要。我们看见人不像神，神他是可以自给自足的。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呢？他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们不但彼此的内住，而且他们也彼此的相爱，他们更是彼此的沟通，而且一同的去完成这个创造、救赎以及治理的这个工作。所以我们看见神自己的本身他并没有任何的缺乏，而且他还供应我们人一切所需。但是我们看到我们人就不一样的，人不但有这个需要，而且当我们有这个需要的时候，我们人还不一定能够自己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以我们人就必须要寻求神的帮助，或者是寻求别人的帮助，这样一来我们的需要才能够得到满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人必须要与人建立这个真挚的友谊的关系。那么虽然说在今天社会里面，我们也看见有一些人好像特别啊有爱心，他们愿意啊去帮助别人啊，有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受到他们的帮助，但是这样的帮助总是非常有限的。许多时候我们所需要的是从我们朋友那里来的这种的帮助，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需要感到满足啊，这不但是神的心意，也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与人建立这个真挚的友谊的关系呢？啊，要与人建立真挚友谊的关系呢，首先呢就必须要去抬别人的褥子。啊，什么是去抬别人的褥子的意思呢？啊，去抬别人的褥子的意思就是去分担别人的重担。就像这个加拉太书 六章二节上半节那里所告诉我们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那么从马可福音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那位摊子他有一个重担，对不对？他这个重担是他自己抬不了的，但是当他的朋友看到他有这个重担，来跟他一同来帮他抬这个担子的时候，那么就可以分担他这个重担。我相信当他这个摊子看到他的朋友这样子来对待他的时候，他的心里一定觉得非常温暖，一定非常的感动，在他心里一定认定这些人就是他真正的朋友。同样的，今天当我们与人要建立这个真挚友谊的时候，我们要这样去做。当朋友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及时的伸出我们的援手来帮助他们，这样一来呢，才能够拉近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并且呢，建立这个深厚的友谊的这个关系。然而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呢，也不要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因为许多的时候我们人所能做的都是非常的有限。所以当我们去抬别人的褥子的时候，我们乃是要像摊子的四个朋友一样，怎么做呢？他们是把他抬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这样一来才能够让这个人在主里面得到真正的安息。就像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那里所说到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看见神给人有多么大的一个应许，我们不但自己要来支取这样的一个应许，而且呢，我们也要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支取这样的一个应许。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那个摊子的朋友们，他们只是把摊子抬着到处去逛，四处去走，好，这样对他有没有什么帮助呢？如果他们只是把这个摊子当他有需要外出的时候，他们做他的车夫，把他带去他所想要去的地方，虽然这样做也是对他有益处的，也是可以帮助他的，但是并不能够真正的解决他的需要。这样一来，久而久之就会变成什么呢？就会变成他们自己的重担。你想他们能够这样子一辈子的就抬他吗？一辈子就这样子来帮助他抬他的褥子吗？我想大概是不能的。所以如果他们要真正的让这个人得到帮助的话，他们就不能够单单只是来抬他的褥子而已，他们乃是要将他抬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这样一来呢，他们才可以让这个人在主耶稣那里得到真正的帮助，让他的需求呢可以得到真正的满足。同样的，今天当我们去抬别人的褥子的时候也是如此。好，我们不能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想要去满足一个人的需求。如果我们光靠我们自己力量去做的话，那么久而久之呢，这个就会变成是我们的重担，会把我们自己给消耗殆尽这个是我们在服事里面经常会经历到的事情。如果你一直去抬一个人的褥子，没有把他抬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那一直去抬到最后呢，我们自己呢就会被耗尽。所以当我们去抬别人的褥子的时候切记我们一定是要想尽办法把他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这样一来呢，才能够让这个人真正的从主那里得到帮助。不过呢，我们也要注意到，就是说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这个过程呢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当这个摊子的朋友把他们抬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的时候呢，他们怎么样？进不去的时候怎么办？拆房子就要更多的付出更大的努力，付出更多的代价，才能够把这个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同样的，今天当我们去抬别人的褥子的时候，我们也可能遇到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是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付出更多的代价。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要去抬别人的褥子这件事情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许多的时候我们真是要付出蛮多的。所以当我们要付出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有从主那里来的爱， 我们才能够付出。那么就像主耶稣要为他的门徒洗脚的时候，那么他怎么办呢？他就要谦卑自己，他就要放下自己的身段，他不要想自己是主，我是主，你们是仆人，我怎么能够为你们洗脚啊？他放下自己的身段，他要能够接纳对方，他要能够容忍对方的这个又脏又臭的脚丫子啊。讲到这里，许多人可能会想说，那么我可以去抬脚丫子比较脏的人的那个人呢？啊，找一个脚丫子比较干净的人来帮他洗脚，哈，这样一来就轻省多了，哈，没有错。如果您能够找到这样的人，那当然是轻省了。但是事实上呢，每个人呢都有每个人的臭脚丫，只是每个人臭的方式、臭的味道不太一样而已，哈。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可以找到这样的人，也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呢就比较不臭啊，就。所以就不能够跟别人来往啊。这种人啊，这种不错的人呢，可能只有在将来在天堂的里面的时候，我们才找得到。所以呢，我们不要去想找一个啊，这个乳汁比较清省的人啊，我们可以去抬他的乳汁。今天神将什么样的乳汁摆在我们的面前，那么我们就要去抬这样的一个乳汁啊。这样一来呢，就能够跟人建立一个真挚的友谊。弟兄姐妹，一个人如果要与人建立这个真挚的友谊呢，除了要去抬别人的褥子之外呢，也要让别人来抬我们自己的褥子。今天呢，我们可以看见有许多人呢都可以去抬别人的褥子，但是呢却不愿意让别人来抬我们的褥子啊，是不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是因为人的骄傲，或者说是人的自卑的心理所产生的一个结果。通常呢，我们一个人啊，都会喜欢把我们最体面的一面给人看啊，就是所以呢，我们就会去假装自己好像自己很有才干、很有成就，或者是很有魅力啊，好像自己是一个完美的人啊，我是一个完美的男人，或者是我是一个完美的女人。但是事实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弱，甚至于失败的地方，啊，都需要有别人来帮助自己。但是许多的时候，我们却因为担心自己的这个软弱、这个缺点，如果被别人发现了，那别人会怎么来看待我呢？啊，这就使得一个人，即便在他非常软弱、非常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他也不敢，啊，跟人讲，因为面子的缘故，啊，不但不敢来坦诚自己的问题，而且呢，还会把自己包装得更加的完美，啊，让人看不到自己的缺点。那么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呢，就会让自己更加孤单的必须来面对自己人生的问题，没有人能够来帮他抬他的褥子。你想，当一个人独自的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倾诉，也没有人可以帮助他，那么这是多么可怜的一件事情。更何况如果一个人老是以一个强者的姿态出现的话，好像只有别人会有问题，我都不会有问题的话，那么这么一来呢，就很难让人跟他产生这个认同感啊，也让人很难能够跟他相处。因此呢，如果我们想要与人建立这个真挚的友谊的关系呢，啊，我们都不能够去扮演一位强者的角色，我们乃是要坦诚的来与人交往，就好像那个摊子一样，把自己的软弱摊在人的面前，躺在褥子上，放心的让他的朋友来抬他的褥子，不要怕他的朋友会把他的褥子摔在地上让他受伤。当我们能够如此的来信赖别人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别人真挚的友谊，不但自己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得到朋友的帮助，而且呢，也不用独自去面对自己的难处。有一位心理学家叫做 Henry Cloud， 他就曾经告诉别人这样的一个故事。他说，他曾经在医院带领一些在人生的问题中挣扎的病患。那么其中的一位成员呢，是牧师，啊，那个牧师呢，当时呢，沉溺在性的癖好里面，啊，他不但与他缠斗多年，而且呢，已经认罪祷告多年，但是始终呢都不能够胜过他。最终呢，他在绝望跟罪疚里面呢， 到医院去求助。所以呢，他就参加这个心理学家亨利他所带领的这个群体，作为他医疗的一部分。那么有一天的早上呢，这个护士就告诉亨利说，哎，那个人没有来，那个人没有来。那亨利就去找他谈，就发现那前天晚上他失眠啊。亨利呢就继续跟他谈，说服他一定要来参加这个团体的聚会。那么当他来的时候，那个团体的人都在问他说，他到底怎么了，他是否安好。他回答说，哎呀，很好很好。但是他所说的呢并不能让人相信。那么在上一次的聚会里面，他大多数的时间呢，他都在听别人讲述他们自己的情况。那么这次该轮到他分享他自己的情况，但是呢，他仍然不想要去让别人知道他自己的情况。那么，但是在那一天的早上，那个亨利呢，就让他别无选择，一定要讲。所以呢，慢慢的，而且痛苦了，他开始的让人看见他的这个羞耻感跟失败感，他对他们诉说多年来的这个罪疚感。他说呢，当他站在讲台的同时，也生怕有人看出他就是会众当中最大的假冒伪善者啊。他说呢，即便他的行为呢已经带给他这些的痛苦，但是他却无法让自己不去做这件事情。当他在分享的时候，他仅仅能够勉强的说出那些话来。而且呢，他在说那些话的时候呢，目光呢一直凝注在这个地上，不敢看其他的人。亨利呢就对他说，抬头看这群人。他回答说，我不能，因为我太羞愧了。亨利继续的要他抬头来看这群人。他对他说，我要你正视着你每一个正视着每一个听你分享的人的眼睛。那么当这个残破不堪的人抬起头来看他周遭的人的时候，他看见在每一双的眼睛里面呢，都有泪水，都充满了泪水。每一个人都为他这个极大的痛苦而心痛。那么在那里没有归咎和责难，只有怜悯跟同情。那是他一生当中第一次，不是独自在面对那个使他的心灵瘫痪许久的这个缺陷。那一天呢，终于有些人看到他的缺陷啊，但是这些人仍然选择成为他的朋友。这也是他一生当中第一次让人来抬他的褥子啊，让他能够因此呢可以到达一个地方，一个能够让他得到完全的医治的一个地方。在那时候，这位已经教导人恩典许久的人，自己呢终于领受到这个恩典。所以呢，他就像小孩子一样的在那里嚎啕的大哭。就在那个时候，他开始听到主耶稣对那个瘫子所说的话，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亨利写到那位牧师的那个性的洁癖呢，在当天呢就被破除了。虽然如此，但是整个恢复的过程呢还有漫长的一条路要走。尽管如此，但是他跟以前已经不再一样的，他不再是孤军奋战，他乃是有一群真挚的朋友能够陪伴他，与他作伴，一同在面对他这个重担。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是否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相似满天下，知己有几人的这种感觉。不瞒你说我自己就有这种感觉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不太喜欢打开自己的人我也是一个不太喜欢让别人来抬我的褥子的这样的一个人。特别是当我站在这个位置的时候，那么更加是如此。但是呢，我们都必须要承认，我们都有需要，我们都需要与人建立这个真挚的友谊的关系。所以呢，我们都必须要向人来敞开自己，不但是我们好的一面，也要把我们软弱的一面也必须要让人看见。另外，当我们看见别人软弱的时候呢，我们也要能够去接纳别人的软弱，因为 啊，每一个人都一样，都不是完美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打破，我们只能跟那些完美的人或者比较好的人，我们才能够建立友谊的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啊，也不要对教会的里面的人呢，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在教会里面的人都是圣人，就像潘霍华在《团契生活》里面。啊，《生活团契》这本书里面所提到的，他说对教会的幻想破灭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正好打破了我们对完美的错误的期待。我们越早放弃认为教会必须是完美，我们才能够爱他的这个遐想，我们便会越快的放弃伪装，并且开始承认我们都不完美，都需要恩典。这就是真正团契的开始。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来敞开我们自己，不但可以去抬别人的褥子，也可以让别人来抬我们的褥子，以至于我们真正能够跟别人建立一个真挚的友谊的关系，让我们在主里面能够享受主所要给予我们的丰富。我们现在就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